这位学长，你没有本事，你要不要找一位学，有人一块看会比较好一点。这个先借你上课哈，那个课本待会下课记得还给那个学长。好，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上个礼拜一来了一个好大的台风，对不对？造成台湾很大的天灾人祸。我们也课也因此停了一次台风假。那么通常放了假，记忆就接不太上来了。其实一个礼拜如果只有一天看这个本子的话，再一次上课也都会有一点冷掉的感觉啊，何况隔两周。所以我们还是要节前一下。那么节前用王阳先生的注解啊又太长了，所以我们还是回到112页，无著菩萨的长行啊论本文来看一下。这一大段文啊大概前后分成两段。前一段呢是在分别什么叫做能辩机跟所辩机。然后后一段文呢是在详细讲为什么意识能遍及一切十八界山川大地人我法我种种一切万有之法。那么我们今天其实是要进到云何遍及能遍及度倒数第三行中下方那一段的六个问题六个答案。那为了进这一段文之前呢，我们还是把前一段文大概说明一下。那借着长行文各位看啊，在112页整一段长行文，复次有能遍计有所遍计遍计所执自性这一段开始啊，我简单的还是消下文提起各位的记忆啊。那么这一段文可以说是我自己科分了啊，整个所知相分第一大段圆满，就是把遍计所执依他起缘成实这个三自性呢、啊，做了一次无著菩萨论点的总整理啊，总整理。从这一段以后呢，又从一义门开始做分别说。那么进分别呢，就是要论义他的这个自信啊差别啦、啊、形象啊业用啊，以及后面入所之相那一分呢要怎么样起为事观种种施设理论的一个根据啊。那么前面呢可以说是他介说这三自信他的性相啊，性相的意思就是定义的意思了，等于就是无著菩萨他个人提出对于为事不共的这三自信的思想呢，对他个人的想法他提出一个完整的定义，一直到这边这段文为止。所以这段文可以说是具有起承转合的一个总结的味道啊。那么前面呢一开始这一章从依他起性界定有十一种事来解释山河大地一切万有。那么到这里总结的时候呢，他又特别强调你要去达到圣道必须要看破放下，能够从遍计所执信导致于我们对一切世俗万法的自信妄执。那么于是呢他这里呢又把遍计所执信他的形象啊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介说。所以这段文他就说了，复次，那么既然遍计所执性是一种虚妄分别，它一定是能所假立的啊。那么有能所假立所安立出来的自信，那当然后面就会一直在提到它就是虚妄的。那虚妄就是无性。那么假说有一个所谓遍计所执自性，而这个自性呢其实是无性，是无自性，是毕竟空的。那么在唯识见跟中观见最不一样的就是施设一个遍计所执自性来取代中观呢讲一切空的思想。那么唯识不认为一切空，唯识认为说空的只是遍计所执自性。所以对于遍计所执自性怎么定义呢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啊。那么这边一段文就这样问，什么叫做能遍计，什么叫做所遍计，以及能所假立因此名言施设的遍计所执自性是什么呢啊。那么 就在这里呢，以下的文呢就要分这三段来对他做一个说明。那么底下呢，他就说这段文就是在自己做解释了哈。此中何者能骗计，何者所骗计，何者骗计所知之性啊，又再争问一次，底下就答。第一个答案，他说能骗计的就是我们唯识所安立八识里面的第六意识，所以他说当知意识是能骗计。为什么？因为就这个意识呢是能分别的，其实每一个事都应当是能分别的，只是分别的形象普遍不普遍。那么就唯识来讲的话呢，恒常普遍的大概也只有七识跟八识，意识并不普遍。意识呢会有五种状态它不起作用的，但是只要它起作用，它能分别的能力在八识当中它的业用是最强啊，最强的，而且它观带而起相应而生的心心所是最复杂的。所以呢意识是能骗计，为什么？因为它有最勇猛强盛的分别力。所以则何呢？此意识用自名言熏习为种子，即用一切事名言熏习为种子。也就是说它运用到两个种子，两类的种子。第一个种子就是阿赖耶识当中属于意识的种子，也就是说意识不见得要跟别人一起起作用，它自己的种子呢啊，就可以施设名言而起作用。这个呢后面或者是在成为树人的时代呢，就为他特别施设了一个叫做独头意识啊。那么独头意识也是修行很重要的关键，它也是我们今天对于这个世间有这么多的虚妄分别妄想最大的关键啊，最大的关键。那么它是染法的关键，也是转染成净转一的关键，就在这个所谓自名缘熏习种子，就是意识在阿赖耶识当中具备有这种能分别的能力。那么再者呢，就是说当然它也可以跟一切万法聚起作用啊，不是独头的，就是它可以聚起的啊，就是什么呢？就是用一切事名缘熏习为种子。这一切事广说的话呢，就包括十八界啊，这个六根六尘跟六识，这十八界。那么如果用本论来看的话呢，就是十一种事，就是一切的依他起相，也是一切事。那么广说依他起相就说万法了，那万法在原始佛教时代呢就用十八界来说，那十八界就是宇宙万有了，只要我们虚妄分别世间的万象都统归一切事啊，都统归一切事，就是用十八界法呢的各个色心恶法种种的种子呢做因缘呢意识分别于其中，就是把一切事所升起的依他起相取施设名言，那么作为意识所分别的因缘力呢，而同样它也可以具生分别作用。也就是说这边如果用陈维树论的说法就比较简单了，前面的自名言心局为种子就是独头，后面呢用一切事名言信息为种子就是具生。所以意识有两种分别作用，一种就是独头的作用，一种就是具生分别的作用。那么有了这两种作用呢，当然各自有各自的种子为因啦、也借种种的所缘缘啦，增上缘啦，还有等无增缘啦为缘啦，它会升起种种万法。所以他说是故意识我建议加个字齁，于就会产生出很多无边形象的分别作用。所以他说啊，是故意识与无边形象分别而转，其实它就是个倒装句呢，意识就会借由它的具生或者是独起的分别作用呢转生种种的无边形象啊，用白话来解释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意识呢透过独头的作用，透过具生的作用，具生当然是要采用五识传来啊的一些因缘啦啊，它取它的相分共起作用起分别，那么这样子呢它就可以转生啊，转生无边的形象，种种种种的分别作用，它的名言有多少它就会转生多少的形象啊。那么 当然呢，人是能够一直不断的学习的，所以这个形象呢不能限量啊，不能限量，所以说为无边。无边是不能够去嫉妒啊，不能去分别它的范畴有多少。那么这样子的意思与无边形象分别而转的作用呢，普于一切法分别嫉妒啊，一切法就包括十八界了，宇宙万有，它都可以把它列为它自己分别嫉妒的范围。所以呢，这种能力呢就叫做片计。那么约白法来讲的话呢，这片计就包括了触、作意、受、想、思这五种周遍嫉妒的心所。那么其实里面最重要的应当说是这个触。触就包括十八界啊，触就包括十八界。所以触它遍一切时、遍一切地、遍一切心啊、遍一切法当中呢，它都可以起十八界的作用啊，十八界的作用。那么这段文呢，就算是把能遍计意识的形象业用了，做一个定义啊，做个定义。那么接下来呢，就开始定义什么叫做所遍计。那么底下他就借啊，这边就要画个斜线了啊。又依他起自性，名为所遍计。那么所遍计的应当要有它的根据啊，它不可能无中生有嘛。人类纵使可以起独头作用，我们起的独头作用也是我们曾经学习熏习在阿赖耶识当中的种子，不会无因无缘就自己起一个独头意识。纵使我们说我们今天人有创造力，对不对？会创造龟毛兔脚啦，还有很多什么卡通人物啦，会发明很多过去人类没有发明过的东西，其实它也是啊，借由人类曾经学习过的东西，然后呢透过种种改造，透过种种改造。所以我们其实只能够变异万象，不能够产生过去没有过的种子，这是唯识的论点。所以呢，所遍计的法不会出于原生之法，一定还是要借由有因有缘和合共生施设种种名言的自信法啊，应当要有这种自信法做所依，才会被意识作为遍计的对象。所以他说啊，所遍计就是所谓依他起自信。那么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的白话来讲的话呢，遍计所知之性就是我们用来分别万法的名言啊。比如说我讲这是佛像，对不对？那么佛像我也不会平白无故的讲，我一定会特别指一个有自相的法，这个佛像是金属所做的，那么我称它为佛像。可是我后头这个呢是木头，但是贴金身，虽然它也有金的一部分像，可是呢基本上跟它的材质不同。可是如果我不去用细分的名言去区分它们两个的这个相状的话呢，我会称这个金属的佛像是佛像，我也会称我后面这一尊千手观音呢也叫做佛像，对不对？虽然呢我们再去细分，它是佛像，它是菩萨像，那就是我们的名言的细分。那如果用粗略的来讲的话呢，我都会把它们两个归类在一个我的自信见当中，粗分它都称为佛像，对吧？还有很多很多的都是佛像，这边这个法堂当中就有很多很多佛像啦。那么佛像这个名称并不是哪一个特有法的专有名称，乃至于我上次也曾经讲过，即便就是在座各位学长每一个人自己的名字，那个名字也都不是你们自己特有的，对不对？也不过是借由我们中国字造字，那么可能是透过人家取名字，或者是你爸爸你妈妈或者是你亲戚嘿，给了一个很好的 idea 啊，那么于是呢从中国字当中取一个字和和安利，然后报了户口就变成我们的名字了。所以名字跟这个依他起相当中其实原本没有一个必然的系属关系，而名言本来就是要称一个有父精母血，对不对？有种种条件，乃至于呢我们生出来以后呢还有很多因缘我们才会长大。那么这些被名言所称的这个法呢就叫做依他起。那这里呢称为依他起自性，后文还会谈到很多细的东西。比如说我刚刚就提到了这个呢，我粗略的讲它叫佛像，后面的千手观音我也说它是佛像，可是这两个我会称为佛像，表示说他们两个之间有个共像，对不对？那么虽然我称佛像是在讲特有的这一尊佛像，可是我用这个名言在称它的时候呢， 一般的人，他指的并不一定是这一尊特定的志向，而是指他名言所称的那个共相。所以其实名言所要指称的志向跟共相经常是混淆，不能够明确的分开的。就是我们会夹杂自己很多抓到物质或者现象界的特性，然后呢安立一个名言，然后呢称一个特有的法，所以这个之间呢是有一点事的啊，是有一点事的。这个事呢说起来还蛮复杂的，底下呢那段文其实就在讲这个现象。好，我也不要让各位学长糊涂了，但是呢在这边就是要讲说，名言就叫做偏计所执。那么名言是由谁创造的呢？是由意识创造的。意识呢抓取阿赖耶识当中啊，以及他熟悉外在万法的名言分别，然后呢去指称一个特有志向的法。这个特有志向的法呢就姑且称为叫做依他起自性。其实他用这个名言称，不是指称特有的这件事情，而是指称他所认识这个特有法的自性。自性者是这个能骗计施设名言这个人，他要称以及指设这个特有法的那个特性。所以所骗计者是依他起这个相的自性。你听好不？意思就是说，依他起是一个实有的现象界的一个设法，像这个佛像就是个设法。可是当我在用佛像这个名称讲这一个法的时候，我是在指这一个特有法，我要指的那个特性。如果对一个从来不知道佛是什么的，对不对？以及不拜偶像的其他外道者，他说这是什么东西，他说一片金属而已，是不是这样呢？他就没有佛像的观念，或者他刻意不用佛像这个名言称他。他虽然我称为佛像，我称他为佛像的人，我也不会排斥他是一个铜啊，一个金属啊，对不对？所以这个特有法具有很多自信。当我采用一个名言称呼这个依他起相的时候，我其实是有意的取他的特有的一个自信，可是这个自信只是一部分，并不是这个特有法的全分，懂吗？所以我为什么用骗计所执的名言去称他的依他起自信，与他说这个依他起自信当被骗计所执当作所缘的对象的时候呢，他就变成骗计所执自信。本来它是一个实有法，对不对？所谓实有法是观带的啊，跟什么观带？跟名言观带。因为名言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假法，它不是一个本来有的，所以我们说它是分别生的啊，分别出来的，虚妄分别出来的。而这个是有实有物质，因为比起名言来讲的话呢，它真实多了嘛，对不对？所以我的名言称呼一个现象界的特有法，这个名言本身是虚妄分别的，而这个呢是实有的啊。所以中观学者呢就称唯识这种见解呢就叫假必依实，空必依有，难道不是吗？难道中观所讲的空是一个绝代的空吗？请问有个什么叫绝代的空？唯识见为什么在部派佛教的时候产生出来？就是因为当时的部派佛教的思想慢慢的把所谓缘起性空的空性当作是一个绝代的空性。如果一个中见本来你施设空意是要来破什么对一切万有的自信妄执，是不是？所以我们讲空是要空掉对一切法的自信妄执，而你不能够去空掉现象的因缘有啊。真正的中观见是承认因缘有的，自信是空的，就是讲我们对于一切法每一个人只是取他少分的自信作为他骗计所执的名言要指涉的那个特有法。因为个人执个人的骗计所执自信，于是呢就活生生的把一个全分不能够去剥离的依他起的总相，各自因为执他的自信产生妄执，又施设了自己特有施设的名言起见，于是彼此互相争论。 那么为了解决当时波派佛教的争论起见呢，于是唯识家就提出了三性取代缘起性空这个宗见。OK， 所以这个是一个缘起。为什么今天又有这个情绪讲这个话呢？是因为昨晚呢、啊，就听到佛学院有一个法师、啊、不是佛学院的、啊，就是佛学频道呢，有一个法师又在讲无争啊，这个无争之辩，就是印顺导师的那个文章当中啊，在回答莫如法师的一段辩论。近代民国初年以来啊，出现很多思想家，那么当时也起了很多佛教思想的辩证。那么无争之辩那篇文章当中呢，印顺导师收罗了有关跟他自称为老师的太虚大师，其实他跟太虚大师的缘分也没那么深啊，只是他很尊重他是他的老师。那么他跟他的老师也有很多辩论啊，对于尤其是对于印度之佛教的三系思想的分野，两个师徒就有不同的意见。然后他跟熊思立也有辩论啊，他跟这本书的作者王阴阳居士也有辩论啊，他跟法房法师有辩论啊，他跟莫如法师有辩论。可是我一直觉得，后来当然是这本书的编辑是他自己出的意见，就是印顺导师他自己出的意见。可是他集这本子没有把他辩论的对象的人他的文章用进来，是非常不正确的一种编辑方式，因为使得后人读他这本无争之辩的时候呢，只看到印顺导师回复的说法，没有去看到人家的意见是什么。我觉得这样子的一本编辑呢是不公道的，不公道的。尤其当后人又以这本书为教本再去研究它，而不去读原点的时候，就会俨然只有印顺导师的思想是对的。那么被他所这个批评的，或者是回论的啊，那个对方呢，他的思想好像全般都是错的。我是觉得，如果不回到原点的学习的话呢，这样子会一代不如一代。我很恳切的，而且很痛心的这样说，因为原先印顺导师对于唯识的思想，是不是解释正确就已经是问题之一了？因为如果他解释正确，就不会发起这么多的争论嘛，对不对？而这些东西我没有讲谁一定对，这有争论的空间，是应该可以很公平的讨论。可是如果你只有讲一方之言，最后只有这个原点变成主流派流传下来，别人的解释跟别人的诠释就已经不流传了，乃至于呢去读这一本书的人，他又没有去读过当时引发争论的原点，所谓何来？又不是骗读唯识经论的大师，只拿到他一个宗师个人的之见，又这样子就分别，这样分别下去，最后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实相吗？得不到底啊。尤其呢，虽然分析、比较、归纳、整理，这是一种学习的方法。不过呢，当时为什么会有波派佛教？就是因为个人所施设修行的次第不一样。那因为行法不同，所依的解法相，它的范畴就不一样。那么因为大家的解行之道啊，所取的范畴不同的缘故呢，说实在，老实讲，不能够平等而论。因为中观见本来就是个本体论，而唯识在入根本无分别智，就是见到位圆满之前呢，是偏现象学说的，偏我们在使用名言的片计所执、自心妄执这一部分的虚妄分别而说的。可是在印度之佛教，印顺导师他本人就把唯识思想只取他的虚妄分别的通义，对于他讲的圆成实那个部分，他就不取，他就不采。于是呢，就把唯识见判作什么虚妄唯识。其实讲虚妄唯识我没有反对，但是他只是偏取了见到位之前唯识的中见，而没有取其他的部分。这件事情就不能说虚妄分别是唯识的通义，只是唯识的一部分义。所以当你施设了名言，而后人又不晓得名言施设的原来， 是什么的时候呢，就会依着他的名言呢，就认为哎呀，原来为师只讲虚妄分别法，对不对？那么为师就把虚妄分别的四性当作是实有的，那么这种错误的解释呢，就变成后来的主流了。这个主流呢是不正确的啊，是不正确的。所以当听到那位法师哎呀非常气愤开非常慨切的在申论着无争之辩应顺导师的思想的时候呢，我实在是深深的不以为然啊。但是呢他老人家不在了，而且呢何况当时跟他起辩论的那几个大师也已经不在了啊。那么为今之计，我们后人要学习的不应当是拿的一个宗师，虽然应顺导师他老人家是要希望带着近代的我们尤其是汉传佛教的弟子们呢能够提升，能够回到原点，这是他的思想啊。可是后来的弟子们如果不回到原点去学习，而拿着他本人的文献去一直不断的辩论下去，我觉得这个不是佛教之福啊，应当去抓到应顺老师本来的意义啊，意思要回到原点上去做各宗派在整体佛教界他自己的整理，个别的解行之道跟师师的道师弟怎么样圆融修成佛道，这各自各自都有每个人的善巧方便的施舍，这件事情是重要的。所以在这段文当中呢，你就可以知道了，依他起自信当被意识作为所缘的时候呢，依他起自信就不叫做依他起自信了，就改名成什么，就改名成片计所执自信。所以当你取的是一个特有法的现象界，一个特有法的少分自信，那么在施设名言，然后呢就只称是全体的现象，这个时候呢这个依他起自信虽然那少分是对的，少分是有实法作所依的，可是呢因为他个人就觉得我这样的施设名言就是这个特有法的全体，如果每个人持这种以少分作全体的自信妄执的话，这个依他起自信就立刻变成虚妄分别的片计所执自信。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就是一样的，应顺导师他把唯识见判为虚妄分别，虚妄唯识这样的名言，他有他的意思没有错，可是后代的人一看到他这样的判教，呀就觉得唯识见原来都讲虚妄分别法，这就不对了。所有的佛法如果是佛法的话，就要转虚妄反向实相，对不对？哪一个不是反向实相的道师弟呢？所以唯识并不是在解释世俗的这部分而已。所以如果你依着这个名言又起了自己种种的想的话呢，那这样就越偏离真正的实相了。我举这个明白的例子呢，就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一台几次性本来可以是真实的，但是它是少分的真实。可是少分的真实，如果我施设名言又被后人乃至于他自己就有意把它称说全体的话，当体这个依他起自信的真实那一部分就不见了，立刻就变成全部都是虚妄的，就变成片计所执，能片计意识的所缘，那意识所缘的当然都是虚妄分别的法，都是假法，都没有真实性，都没有真实性。所以今天我们要成就圣道，就在此要看清楚，然后要有一个修养，就是要能够去小心自己的名言施舍，因为不用名言我们无法学习，所以在用名言诠释这个现象，产生我种种的感受，乃至会借以为借口发动我的三业造作的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修行非常重要止观力的用心之处。所以唯识见就施设三性，用来让我们发动三业造作的时候，能够用止观争取不要造恶业的机会。如果在这个地方你能够用三性观照一下你三业造作的所依所缘是不是可能是自己的虚妄分别，这个时候你就会造成一种警觉力，你就会改变你的无名相应处成为名相应处，用般若用法性，对不对？用圣义地来照料这些法相，不会有法相带动起一无始以来积极下来的习气就立刻发动了， 立刻发动了。这是在见大卫之前施设片剂所知之信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就在这个当头，如果我们知道它是少分的真实，不是全分的，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名言，但是不被名言系缚，你当体就在片剂所知之信当中看到什么？看到缘起，看到它的依他起之性。这个时候你就见到真实法了，你就在杂然法的现象界当中，你就可以看到什么是实法。实法就是原生无性，就是原生无性，就是依他起自信的那一份真实而已。而所有一切的全相、总相、个人的自信妄执，都是由个人少分少分的依他起自信片剂成全分而来的。所以底下这句话呢，其实是有消息的。所以他说啊，又若有此相，此相，各位圈起来，这个此相呢，其实它的总是无边形象，可是呢，每一个人却取到无边形象的一分而已。所以隔壁那一行呢，有此相者是如此意。这段文呢，王野洋在底下的解释呢，也没有讲很多。各位如果去听妙净长老的解释呢，他也只是隐隐约约的讲一段话，他说这几个字有深意的呀，但是在这里地方没有详细讲。在什么地方会讲呢？请各位在这边注明一下，117页，在117页12345行那里啊，他说啊，如是片剂复有五种。他说呢，当我们把依他起自信变成意识的所片剂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活生生的把依他起自信怎么样片剂成片剂所执自信呢？一，五种作用：一名片剂意自信，一意片剂名自信，一名片剂名自信，一意片剂意自信，一二片剂二自信，有五种作用。透过这五种作用呢，我们就活生生的把原来少分真实的变成全分的不真实，是这样来的。所以这是仔细你去分析你自己的意识在起分别的时候呢，你就会得到这样子的这种观察。所以我们这边也照文呢，我们留到后头再来仔细分析这个意思哈。好，回到一二页来。于是他说啊，在这个把一胎体自信变成意识的所缘，而把它转成片剂所知自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由此相令依他起自信成所片剂，此中是名片剂所知自信。这个转变过来变成意识所片剂的对象的这一分依他起自信，就转名为片剂所知自信。转名哦，它不是恶法，就在一个法上面，就在一个现象界上面，就在一个特有法上面。因为我只是执它的少分，又施设我自己所熟悉的名言，这个名言听在别人耳朵里面又起了种种响，所以本来就是因为这个一个过程，所以它会展演出无边形象的。可是我们个人又在这个过程当中只取它的少分当它的全分来理解这个现象。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没有成就圣道，没有成就般若的无分别智的时候，我们所见到的，我们所以为是的，都是片剂所知之性。可是如果我们有办法修习止观，把现观智发起了以后，我们就在片剂所知的杂然法所依的这些所缘现象当中，当体不用在别处，就可以体现到什么是依他起之性。这个才是中观见缘起性空的本意嘛，也是般若经要说的意思啊。可是中观见只讲到缘起性空实相为什么是如何产生一切万有的这个道理，但是呢，对于细部现象界的万有是如何被误会啊，如何被误会，以及这个误会要怎么样转染成净的这个过程，唯识见的确是比中观见讲得清楚的。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的根性，每一个人在修学圣道，大家的性相，大家的障碍，各个不同的情况底下， 就不应当用中观见来批判唯识见。我们应当要依据自己在修学圣道这条路上所遇到的障碍，那么由老师的教导，选择哪一个在自己道次第上合乎自己的根性，以及合乎能对治自己的障碍的一种适当的法门，来加以调理我们今天的自信妄执。所以大乘三系不管依谁的意见，都是在道次第过程当中不同的里程碑，我们所需要运用到的宗见。所以如果你今天只取任何一个宗派的意见，其实都不能够陪伴我们成就圣道的。尤其我们无边形象，假定我们发起菩萨道要度一切众生的话呢，我们更应该要依着般若经的教导，要学一切的广大法，才有办法成就佛菩提。而所谓广大法者，在佛法之内就是一切的宗派利见，乃至于出世间法之外呢，还有许多的世间善法也都应当要学的。所以我们也不应当就一直不断的批判所谓的外道思想，外道思想如果能够方便度外道，它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啊。所以呢，在此思想可以看到般若是广摄一切善法的。所以在此我们就知道，当我们在分别此是佛法此不是佛法的当下，这个是正义这个是非正义的时候，我们就在运作什么？运作自己的片计所知。所以唯识见在这个地方呢，就从它的定义当中就可以知道，我们是怎么样产生起自己的自心妄执的。把怎么样产生自心妄执的这个过程了解清楚之后，就知道怎么样去缓灭这个自心妄执的升起次第。于是呢，转依这个虚妄分别的意识，它的作用成为无分别智，那么这样子的一个道次第呢，就在里面呢可以产生出一个很清楚的修行方法。啊，这是唯识见在这里定义的目的。那么既然由这样的作用呢，把依他起自信转变成遍地所知自信之后呢，底下就有这段话，由此相则是如是义。这个就有五种片剂的作用夹杂其中啊，所以各位不妨在这边个夸弧拉一条线起来，参考到 page 我们后面呢117页啊，117页。其实这几个字呢，虽然字数是少的，不过唯识观的关键都在这个几个字。了解这由此相故，是有种种如此如此义啊，这个是以后我们再分说。好，底下呢入到我们今天的正文，所以底下呢就设六个问。论主也做六个答啊，六个答啊，我们念一下文，就回到114页来看这个王阳居士的解释。这六个问题分别是啊，首先先总问，所以到底这个意识的片剂作用是怎么样发起的呢？他就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呢，这是总问了，说云何片剂能片剂度？这个片剂产生片剂所知自信的作用是怎么发生的？可不可以详细为我解说呢？那么底下呢，那个逗点应该改成冒号，由这个总问分成底下六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缘何境界？取何相貌？由何执着？由何起语？由何言说？何所争议？有六个问题。那么论主呢，就分别答以六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缘名为境。第二个答案，于依他起自信中取彼相貌。第三个呢，由见执着。第四个，由寻其语。第五个，由见闻加上两个字觉知等四种言说而起言说。第六个，于无意中争议为有。这是最后的结果了。由此呢，片剂的意识呢，就对于一切依他起自信他所缘的对象呢，就会转片剂度而成片剂所知之性。所以呢，这个是在讲发起后面五种片剂度的作用中间的那个历程，是经过这六个过程的。好，我们呢用王阴阳居士的意见呢来看看他老人家是怎么解释这个转片剂度啊，周片剂度的这个六个过程。所以请各位看到114页1234行。复次，云何片剂能片剂度？是总问啊，是总问。 就在讲那个意识起片剂度，把一开启自信转成片剂所知自信是怎么发生的呢？总问这个，底下呢分作六个别问。好，缘何境界等这六个问题呢是别问，答中先别后总，先答这六个别问，后显这个总问答案的啊这个片剂所啊片剂所值发起的这个杂染的次第。他说别意即显，总意自明，就把六个过程答案搞明白以后呢，这个意识起片剂所值自信的这个作用，它的升起次第呢，我们就可以明白了。好，底下呢就分别这六个答案呢。第一个，他说原名为镜，论主答的意识所缘的对象是什么呢？就是明眼。原名为镜者，就是意识他能见到的对象是谁？不是性镜啊，不是这个真实法，因为意识它的根是心法，心法能缘的对象就只有明眼，就只有明眼，就只有自己自信的分别啊，以及差别的分别，有种种的分别形象，唯有意识是能明眼，能以这个为所缘见的，意识是见不到性相的啊，意识是见不到性相的啊。原名为镜者，就是片剂所值正以明为所缘相故，明就是都加个字明眼了啊，以自己所施设的明眼作为意识所分别的对象。假设那个设就是假如，假如我们离开明眼的话呢，就不能够对我们所缘的种种境界呢起种种分别，很明白吗？今天呢我们如果被敲昏了，对不对？闷绝了，意识不起作用了，你的眼耳鼻舌身这五根纵使还在，纵使还在，有些人呢就这样子活生生的根也没有坏啊，对不对？根也没有坏，可是呢完全都对一切境界不知不觉，这时候你打他巴掌，他如果在深度闷觉的过程当中，他是根本不起作用的。或者呢我们被打了麻醉针，对不对？那也不起作用的啊。那么当我们临终的时候呢，那个意识已经先离开我们的色身的时候呢，我们今天的根没有坏，根没有坏，只要心脏啊，心脏继续还能够保持我们的循环，体温还是热的情况底下，意识不起作用了，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内脏移植的时机，对不对？所以呢脑死病人，那个脑死是指什么死呢？意识不在色身上，所以意识不在色身，色身仍然可以透过外面的机器维持它的生理作用，所以它是一个活的体，可是没有意识的分别力，这个时候你对它任何的造作它根本无分别。当然也不是说无分别了，那根据临终者的经验，他说他的意识会飘到哪里？会飘到大概屋顶这个位置呢，往下看，他会看到人怎么在对他做急救呢？可是这个时候，不管那个急救怎么施加在他过去的色身身上，他完全没有苦乐受啊。可是他可以分别到，为什么大家对我的那个色身是这样在处置呢？他有这样的分别啊，这是根据临终者的回忆了。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表示说我们的意识跟这个色身不是依法，不是一件事。当它不起作用的时候呢，那个色身所有的受这个四大所受到外面境界的一种种种的触对，它不起觉受分别力。也就是说意识不用明眼去分别种种的话呢，你所见的现象对它来讲是不会有受，不会有想，于是呢它也没有造作那个色身的能力。所以就是说呢，这一件事情不学唯识不学佛法呢是很难理解的。我们总是觉得我们的心呢、啊、能分别万法，这件事情呢是我们人类非常高贵的灵性。可是呢，如果你没有去看到这个起作用的意识分别力的话呢，这个灵性呢可以说是我们人类的傲慢。在此我要打个妄想，讲讲昨天吧，对，昨天我看到国家地理杂志里面的一份报道，那份报道一开始我看的时候呢，是在讲西孟加拉的一头大象，一头大象呢，它推倒了那个村庄的房子，那个房子呢，墙被它推倒了， 压死了一个两岁的孩子。然后呢，他又报道了，一头大象呢在马戏团当中突然发疯，踩死了他的驯象的那个马戏团的那个驯象那个象夫。然后呢，他又报道了，印度还是非洲吧，一个乡村当中呢，有一个象夫，啊，好好的骑乘在这个大象上面，突然被那个大象甩下来，一脚踏死掉。连续报道了三个大象发狂杀死人的这个新闻。那么初初一看就觉得，哦，原来大象吃草的嘛，性格应该很温驯才对呀，为什么会这么凶猛，会是杀人的这个猛兽呢？啊，这个好像跟我们普遍对于大象的认识不一样了。那么更看到当时那些村庄那些人的惊恐啊，乃至于有很多的这个壮汉就拿起这个各种抵抗的武器呢，乃至于用枪啊，想要去对抗这个大象。可是到那个片子的末尾了，提出一个令我们要深思的问题。他后来去解答了这三个大象啊杀人的案件。第一个案件，为什么呢？大象推倒民房，是因为在一个月前，那个大象是母象。他的儿子啊，不知道儿子还是反正就是小象，他的小象被杀死之后呢，又被拖到那个村庄里面来呢，剥开皮归皮肉归肉分给大家吃掉了。所以呢，就在那个被大象推倒的那个房子呢，那个外面的那个田野啊，就是杀大象的所在地。那么大象呢，嗅觉，因为它鼻子那么长，对不对？那个鼻子里面呢布满了味蕾啊，所以大象你不要以为它土土大大的，它的味觉神经可是非常非常强的。它听那个报道者说，它可以在二三十里之外啊闻到它儿子或者是女儿的味道，闻到它小象的味道，所以它是来这里呢找它的儿女的，找不到，于是。连他房子里面都还有吃剩的那个象的味道，他都还闻得到，所以他只好想尽办法推开那个房子，要去找他的小象。是这个理由。如果我们不晓得这个因缘的话呢，只截断那个大象推倒民房压死一个两岁的孩子这件事情来看的话，哎呦，我们都觉得这个大象是罪该万死的啊，是罪该万死的。第二件那个案子。为什么马戏团那个象踩死了他跟他相处那么多年的那个驯象师呢？是因为这个大象他回忆起，因为他在他的原产地呢，是在他还小象的时候，他眼睁睁看到他的父母被猎人枪杀了。所以那个动物学家就说，他那个时候已经能有意识，而且他落下一个很深刻的种子。你相不相信动物能够认人？他说，他就认到了凶手在现场，于是他就发狂了，因为那个把他的父母杀掉的那个凶手就是什么盗猎者嘛。那盗猎者把大象杀了之后呢，就把那个小象呢卖给那个马戏团嘛。那么就在那一天的时候呢，那个盗猎者又来卖一个其他的动物卖给那个马戏团。那个小象他的记忆啊被启动了，他就起了那个狂性要去报仇。那么这个时候呢，正在象夫把他拉到去表演的那个过程当中呢，那么硬要去做他不愿意去做的事情，因为这个时候他觉得要去报仇比去表演重要多了，而那个象夫一定要他去表演，他就不肯抗拒，所以他身体那么大嘛，随便鼻子一甩他就在地上了啊。那在地上呢，那个象夫原本可以没事的，可是他在地上又拿那个象刺啊，刺那个象，那象发疯起来，头一顶就把他钉死掉了。如果不论因缘的话呢，我们又会看到这个大象杀人是大象不对。可是不晓得大象虽然是所谓的动物，可是它是一个可以像 经验学习的人啊，不是人啊，一个有经验学习能力的一种有灵性、有智慧、有知识学习能力的一种动物。可是我们没有跟他有共同的语言，他也没办法跟我们沟通，对不对？我们就用我们的诠释方式来解释这个现象，解释这个现象。而第三个那个例子，是那个大将，那个大将是个公象，公象会发情，发情的时候呢，他眼睛会留下一个特有的什么内分泌的菲洛蒙，可是那个相夫硬要他去工作，可是这个时候呢，他已经发情了，附近又没有他可以去这个交配的对象，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呢，根本按耐不住他的那个荷尔蒙的驱动力，他就想要去遵从他的兽性，医生就把那个相夫呢摔死掉了。我们今天呢，用了多少人为的意志去改变生态，改变生态，又没有去好好学习人家的名言系统，对不对？那么用少分自己的意志就去解释我们所看到的现象，哎呀，我由此可以看得到人类的妄自尊大。不过也由此呢，真的很感佩那些动物学家，他们呢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来解释，去来研究大象其实也有学习的能力。可是我们不以为，我们只用我们今天的名言自信来诠释我们所认知的一切现象。由此来看，我们今天呢所得到的认识，所得到的学习，其实是真的吗？是这个宇宙实相的一部分吗？这是我们学佛的人呢，也应当从这些现象，这虽然是世间法呢，也应当有所警惕的。所以他说啊，什么叫做圆明为净，就是自己的名言。而我们能够去懂象的名言吗？那是我们人类特有约定成熟的名言。今天我还看了报道朱明的一个报道，朱明呢就在讲啊，他说啊，我举个例子给各位听，让各位了解什么叫做国际语言。他说，当你要讲打喷嚏，你讲这个话讲给外国人听，外国人听不；你讲帕卡丘，你讲给外国人听，他也听不。什么叫国际语言呢？当你没有学会英文的 sneeze 的时候呢，你就只能做怎么样做？哈丘，人家就知道了。哎呀，原来你要说这个东西，对不对？所以哈丘这件事情呢，是什么？是一个现象。那个现象是国际语言，可是这个现象，每一个国家的人却用什么？却用不同的名言来施设。对于同样用那个名言系统的那个人，就沟通没有问题。可是对到不同名言系统的人呢，如果这个音刚好又是人家名言系统当中的另外一个意思的时候啊，哎呀，我们就完全会误会了。这就是用这几个例子让各位知道，我们意识所分别的工具是什么？是名言，并不是客观的现象。我们意识并不是在采用客观的现象做彼此的沟通，所以我们今天才会讲啊，什么是最好的国际语言？微笑嘛，对，什么事情微笑就好了。可是也不一定啊，你要笑对地方，笑对时机啊。就像是举大拇指头，也不见得完全到哪里都对的啊。你到奈及利亚或者是什么伊索比亚或者是哪一个国家，你如果对人家举这个意思表示说我要你的向上人头啊，本来你是好意啊，可是如果人家对于这个手势所代表的意思是敌意的话，你就完蛋了。像那个大猩猩啊，大猩猩如果他对你没有敌意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对你表示好意呢？他的笑法，他的那个好意表示的方式，背对着你，他用他最脆弱的那个部分对着你，那是大猩猩对我们人类所表示的善意。他不只是对人类的，对一切动物，如果他觉得我当作你的，你对我是没有威胁的一份朋友，一个好人的话，他怎么表示你？背对着你。对我们人来讲，你背对着我，你看不起我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讲的名言不一定是文字语言系统啊，包括我们身体所散发出来的，包括我们的表情， 不要以为微笑一定就叫做国际语言，不一定啊。当然它是一个相当普遍被大家接受，是一个善意表示的方式，是不错的。所以唯识告诉我们，意识用什么东西来分别境界？用名言。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多花点时间跟各位讲，片计所执所用的工具就是名言。所用名言，以名为所缘相，所以意识所缘所分别的对象并不是客观的现象，是客观的现象透过自己施设的名言，然后名言之后呢，又有种种想种种受夹在其中，这个才是意识所分别的对象。这是唯识家他的宗见，施设遍地所执，依他起自信，这两个自信要我们仔细去思维的事情。我这边特别讲了，那么如果离开名言的话呢，即不能起种种分别，这指的意思是说，我们就不会对它有好丑高低的分别，不是说我们就看不到这个客观的现象，不是这个意思。这客观的现象就是客观的存在，如果我们不会对它用名言来分别这个现象的话，我们就不会对它有受想的分别，没有受想的分别就不会有爱非爱，没有爱非爱，我们就不会有造作不造作的任何想法，不会，它就对我们来讲根本就是无关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说要离苦得乐，就是要离开能系缚我们的那些东西，对不对？于是呢，唯识家就用这个理由来告诉我们，能造成我们受苦的，系缚我们去造业受果的，就是这个遍计所执的心。这个心如果见不到依他起自信的话，活生生就用名言来曲解依他起自信，造成种种爱非爱的分别，然后呢又自己说我有依他起的根据啊，你看实有的见相是这样子。当你已经成见在先了，你所取的证据是都来支持你的成见的而已啊。所以当你已经成见在先的时候，就是名言分别在先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所看到的一切现象都是在支持你的现象，支持你的遍计所执自信的。你看不到真实的依他起，清净的依他起，你看不到，这就是我们的成见挂帅的原因。好，所以这边所谓不能起种种分别，是不能起爱非爱的分别，最重要的分别是这个。那么爱非爱的分别又依止于自信分别、差别分别、种子分别等等等等啊，那个是我们其他的经典曾经学习过的东西。所以呢，这个虽然是唯识最主要所对峙的对象，但是它并不是唯识的通义。他说唯识并不是真实的现象，它根本是虚妄有的，乃至于依止于颠倒见，根本是无体的，根本从来都不存在过。每一个人的成见根本从他发生成见的一开始，到他成见化成无形的那个时候，都也没有生灭相可得的，他是法尔无性的，毕竟空的。唯识的宗见是这个说法。所以你于中以名为所缘起的种种分别，毕竟从生到灭中间所有的种种相的变异，都是虚妄无体的。我们当学习唯识以及佛法以后，应当要有这个认识才对。那么于是呢，他就说了，那既然如此的话，我们遍计所执是在依他起自信当中的一种曲解，那我们应当有取自于依他起自信的种种相貌啊。所以底下第二个答案就在讲说，我们在依他起自信当中取什么相貌呢？好，我王恩阳居士就讲了，取两种相貌，取了这两种相貌之后呢，又施设种种名。所以他就说了，于依他起自信中取彼相貌，那个彼者是什么相貌呢？就是所谓于依他起自信中呢取第一个，请各位标第一个相貌是什么呢？彼遍计所执相貌，这个呢请旁边写一下，就叫做独头，独头意识啊，取自己的根本没有现实的，是自己以为的，根本不是依他起自信所传达的，是借由你的对于现象界的认识而你联想出来的感受啊，联想出来的感受啊，这是遍计所执的相貌。第二个，取彼彼境界相貌，彼彼是种种啊， 种种近似，近似就是真有这个现象。那么你就对于种种现象呢，取种种的相貌，这个相貌呢，当然也是透过名言分别施设而来的。那它是呢，真有其事，真有其事。但是呢，虽然是真有其事，可是透过片计心呢，取下来的相貌呢，就是带名言分别的。所以这边也就是回应刚才的两种。